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九章。十九章呢，记载了索多玛的罪恶，还有罗德的结局。这一章我们不仅看见神的公义审判了充满罪恶的索多玛，同时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恩典对罗德的拯救。十九章呢，也会提醒我们，罗德他和亚伯拉罕一同离开了吾尔，一起过信仰生活，敬畏上帝。罗德也被称为义人，可是罗德的一生是靠着物质，靠着自己，而不是靠神的应许生活。他靠着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来不断地建立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梦想的生活。他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用神的话语来建造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而罗德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好像从火里抽出来了一根柴。他的结局警告我们，不按照上帝的话语和应许，顺从物质，按照自己的方法，按照自己的喜好过信仰生活，形式主义的基督徒的下场和罗德是一样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他的选择不单影响他自己，也影响他的后裔。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他家庭的未来。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虽有软弱，他在神的应许中不断的悔改。罗德呢，按照自己的选择和亚伯拉罕分道扬镳，后来就住在了索多玛。他的选择导致他的妻子、孩子，还有后来他的女婿，你发现他们家里没有敬虔，没有对上帝、对神应许的寻求。他的选择导致他整个的家落在一种不信、邪恶的境况中。圣经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雅各也是如此。雅各诡诈，他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他家里的儿子们淫乱、杀人、拐卖人口、撒谎、嫉妒。在一个家庭当中，丈夫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丈夫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丈夫的敬虔可以让整个家充满天堂的味道，而丈夫的邪恶可以让每一个人嗅到地狱的恶臭。全家是基督徒的这样的家庭，丈夫对真理的寻求，对真理的应用，属灵的代表的这样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丈夫不能够在敬虔上神先士卒，把握真理的方向，过着敬虔的生活的话，这个家早晚会沦落到罗德家庭的结局。但是虽然如此，上帝的恩典大过人的罪，上帝的恩典超乎人的想象。十九章的焦点不要单单只看见审判，这是重点，但是也要看见审判中上帝对罗德所存的怜悯和恩典。十九章一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匍匐在地。罗德的一生呢，都在经历不断妥协的过程。在十三章，和亚伯拉罕因为 牧人的象征，分道扬镳。他所仰望的、所观看的是哪里？索多玛。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繁荣、文明、物质与我人的眼目。史上呢又记载说，他在索多玛支起帐篷，他是慢慢的支起帐篷，还是过着游牧的生活，有信心生活的体现。到了14章就变了，住在索多玛，因为住在索多玛，索多玛遭受攻击，卷入到战争当中被掳走了，是亚伯拉罕把他从那个被掳当中解救回来。现在呢，又回到这个臭名昭著、充满战争、充满罪恶的城市，因为在第13章已经告诉我们，索多玛罪恶很大。看罗德的一生啊，是一点一点的妥协，一点一点的下滑，不是马上，一点一点的。信仰生活就是如此，一点一点的放弃，一点一点的丢去对上帝的敬畏。罗德虽然妥协，但是在他里面还有微微的信仰的火苗，他信仰的火还没有完全的熄灭，因为在新约称他为义人啊。为什么？因为他对周边的罪恶感到忧伤。彼得说，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义人的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你看罗德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他住在一个罪恶的城市，他里面还有微微的信仰的火苗，但他又没有想着离开罪恶，他没有立马断开罪恶的这样环境，但是他里面还能够安慰自己，因为他真的为罪而忧伤，就意味着罗德从来没有全然认为他所居住的世界没有认同他所居住的世界，同时呢，他也不愿完全把它抛开，用一个比较贴切的称号，缺乏天路客思维的艺人，脚踏两只船。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没有错，我们讨厌这个世界的罪恶也没有错，我们爱上帝也没有错，我们一边想拥有天国，一边想拥有世界，我们认为抛弃这个罪恶的世界太痛苦，我们还需要享受，我们还想奔向天国，因为天国的美好令我们向往。我们就像罗德一样妥协，让自己不单拥有天国，还可以拥有这个世界，我们叫一举两得，一石二鸟，想过这样的生活。其实罗德这样的生活呢是非常麻烦的，你说他不敬畏上帝，他为罪恶忧伤，你说他不爱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中，他的信仰生活，他的家庭一塌糊涂。有些弟兄姐妹啊，他周一到周六没有任何的信仰生活，上帝的名字提都不提，甚至想都不想，礼拜天他参加礼拜，也敬虔，也奉献，这样的信仰生活是非常糟糕的，非常糟糕。为什么非常糟糕？他能够安慰自己，虽然我的信仰生活不咋地，但是我还会在主日敬畏上帝。 他把他一到六天的不敬虔和第七天的敬虔进行抵消。其实这样的生活就是一滩烂泥，像罗德一样。这就是脚踏两只船，一到六天为自己活着，一到六天全部用自己的方法处理自己人生所有的问题。这六天里面没有上帝，想就不想。到了第七天，敬畏上帝，用六天的不敬虔荒废自己的人生，用第七天来装扮自己的敬虔，抵消了自己的不敬虔，安慰自己我是基督徒。所以罗德的这种信仰生活太糟糕了，就像我们一样非常糟糕，分不清自己是敬畏上帝的还是不敬畏上帝的，分不清自己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糟糕的生活，糟糕的得救的确据，糟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义人。后面我们看见罗德款待了客旅，款待完之后呢，罗德请他们进屋里去，让他们住下来。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没有躺下。还没躺下的时候，索罗马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我们看见这个索罗马的罪恶是多么的邪恶。十八章我们发现耶和华要查看这个地方的罪恶，显明上帝的公义。对上帝而言啊，上帝不需要查看，那是拟人化的表达，抚救人的软弱。上帝的公义啊，永远不会变，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索罗马多么的恶，他们从老到少围住这个房子。十三章说的很对，他们的罪大恶极，他们犯罪不是一个人，集体犯罪，群体犯罪。他们所犯的罪不是一般的罪，同性恋的罪，同性恋在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不太精确，新一本翻译这样说：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无论是年轻或是年老的，都从各处围住罗德的房子。啊，是各处的男人，同性恋。这个城市最显明最大的罪，同性恋。而同性恋在英文的发音即为索罗马。你要知道这个城市当中啊，最显明的标记一旦是淫乱的话，这个城市是无药可救的。而天使去查验他们的罪，又经历他们这样的邪恶，就显明上帝要审判的每一个都是恶人。上帝除掉索罗马，不是神不公义，神是公义的。在路加福音也说，又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罗马的那日，就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部灭了。这些暴民啊，还要求罗德把做客的生人交出来。按说对陌生人呢，应该是友善的，结果他们的这个行动表明主动的犯罪，对来到这个城市陌生人都显明他们极大的恶，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在这个城市是有文明的，城市在城门口原来是什么呢？像法庭交易审判的地方。按说一个城市它是有法则的， 是有一定的法律的，结果这个城市的人没有法律，像原住民，像丛林的野兽，像非洲大草原的动物，他们要把这个陌生人当作他们受欲的牺牲品。你要知道这个地方败坏到什么地方，败坏到什么程度，就像在一个国家里面，这个国有法律有警察，但是这个国家里面依然可以拐卖人口，拐卖人口的这个女人卖掉，孩子卖掉，器官买卖交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索多玛是你无法想象的，甚至比今天想象的更恶，甚至有的时候今天的很多罪恶和索多玛是一样的，罪恶满盈的一个国家，而上帝对他的审判和毁灭无待需要证明，因为最显明的同性恋是最大的堕落。有红灯区，有嫖娼，这个还可以理解，这是人罪恶的一种表现。我说理解不是认同的意思，这是罪恶的一种增多，一种表现。但是同性恋这个罪太大了，而这个城市就是如此。在历史中，罗马的灭亡是在于什么？性方面的堕落。罗马十五位皇帝里面14个是同性恋，他的灭亡是必然的。皇帝都是同性恋者、淫乱者，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欧，没落是有原因的，红灯区的开放，同性恋的合法，淫乱一定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灭亡的开始。上帝要灭亡一个城市，灭掉一个国家，大多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最基本的人伦都没有了，应该受审判。索多玛的人就围住了罗德的家，那天使呢，用神迹的方式拯救他们离开。后来天使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无论是女婿还是儿女，和城里一切属你的，你都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来。”那罗德呢，就告诉他的女婿们，说神要毁灭这城。他的女婿说：“你说的是戏言，没有这样的事情。”那罗德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我们要记住经文的描述啊，罗德是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我们看见是上帝连续罗德，天使拉着他们的手，这叫仁慈的暴力，爱的暴力，拉着他们走。要不拉他们就根本不走，像孩子一样，我就是不走，这是我的城市，虽然口里没有这么说，心里这么想的。他们离开没跑多远，罗德说呀，让我们去这个小的城市吧，离我们近，让我们的性命可以存活。他对审判的没有任何的深刻的反思，没有深刻的悔改，任凭自己的选择。但是上帝呢，也容许了罗德的祈求，上帝的怜悯可见。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章，没有任何一章比罗德的家庭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反省的。他自己的人生清楚地显明了义人是如何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得救。他的女婿呢， 代表那些不经意享乐世界、情感福音的人。他的妻子呢，是那种被说服、没有归正的人。他逃离了将来的愤怒，却还是毁灭了。天使呢，拉着不走的家人的手，在表明上帝对他们拥有仁慈的暴力和无限的怜悯。罗德最终是得救的，虽然他的妻子呢逃离了上帝的愤怒，但还是灭亡了。所以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的不光是审判，还看见得救不在于委身，而是在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看到罗德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优点，全都是软弱、贪婪、对世界的爱。审判马上就要临到，硫磺的火已经落在他脚前，他还是一个不情愿的天路客，他完全没有达到对上帝敬畏的标准，他还发牢骚，他说自己逃不到那个山上，反而求上帝把他放在一个小的、离自己近的那个城市。上帝呢，还是怜悯了他，还是宽容了他，上帝还是听了罗德的祈求。为什么？因为上帝有怜悯，上帝纪念亚伯拉罕的祈求。今天我们很容易自大，认为自己比罗德好得不得了。我们真的比罗德好吗？我们妥协的程度比罗德强吗？我们比罗德更不爱这个世界吗？我们的得救啊，并非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更圣洁，也不是因为神认为我们高于其他的人。我们的生活就像罗德，贪爱这个世界，喜爱这个世界生活的方式。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知道上帝话语的吩咐，离开罪恶，我们没有拼命的逃离罪恶的城市，我们没有逃离没有上帝的生活，没有力量，逃不了，是上帝用他的手长长的拉着我们向前走。你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上帝的手，讲这样的话眼睛全瞎了，被罪弄瞎了眼睛。上帝透过教会，透过教会的治理，透过教会的讲道，透过教会的牧养，透过教会弟兄姐妹集体的关怀和交流，拉着我们往前走。我们走不走？还是不走，总想逃避。按照我们的本性，没有人想逃离索德玛，没有人愿意完全的撇弃俗世的生活，想念、爱慕、羡慕，总想回去。上帝如果不在地上设立教会，不设立他的仆人宣讲话语进行牧养的话，我们和罗德没有什么区别，比他更惨。罗德没有教会，我们有教会，没有教会的惨，有教会的有的生活比罗德更惨。罗德是得救了，临前说虽然得救，乃是像活离，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是神的恩典拯救罗德，不是罗德救自己。一个人得救啊，真的不在乎自己多么刚强，在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足以拯救我们。你想一想我们自己，你想想你的家庭，想想我们的德行，我们什么德行？懒惰、犯罪、不知耻、远离上帝，我们身上找不到什么异行，尽都是恶。 上帝总是拉着我们，我们还是不走，打我们还是不走，我们真的是被上帝拉着抱着扯着往前走天路，自己甘愿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是上帝拉着我们才往前走。真正的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如果你说我比罗德好多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弄瞎了眼睛，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生活，看不见自己家庭的惨淡，看不见自己在家里的自私，看不见我们的孩子对上帝无视，看不见自己的配偶对上帝不敬畏，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家里面争吵，家里面各样的贪婪，对世俗、对罪恶的向往的言谈多得不得了，我们有什么夸口呢？没有什么夸口。在路加福音，耶稣知道门徒的软弱，他就为门徒代求，让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耶稣现在做什么？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靠我们自己没有用，我们自己走不到天国，半途而废，走一半再回去，回到罪恶的生活里面。神的恩典绝不会失败的，神绝对不允许他拣选的儿女落在永恒的审判里面，上帝绝对会拯救他的子民，神的旨意不会受挫，神的恩典不会止息的。罗德就是在从火里经过得救的人，虽然得救却是羞愧的得救，只得救了，其他的一塌糊涂。到了23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德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审判临到了，硫磺和火从上帝那里降下来。索多玛的这个灭亡呢，和第六章洪水审判是一样的，是末日审判的预表，是影儿，影儿是实体的证明，影儿的出现是告诉我们将来有末日的审判，有真正大的审判。洪水和索多玛的审判就证明末日审判是真实的，将来还有审判，上帝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主也证明索多玛的真实性，在这个死海的附近有大量的这个硫磺的还有沥青的沉积物，证明索多玛那里遭受过审判。就算没有这些考古的证明，也不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信靠。圣经上说，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部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这个世界的结束，是这个世界遭受审判的日子，是上帝的愤怒之火降下来的日子，这个世界要遭受审判，遭受犯罪之后带来严厉的愤怒的刑罚。26节，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并且在路加福音，耶稣也提到这个事情，让我们记住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是一种代表，代表对这个不朽、对这个朽坏的世界、逝去的世界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极大的渴望，对这个世界有大的怜悯。审判在眼前， 火降下来了，也没有阻止罗德的妻子对这个世界的爱。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将会过去，天路历程将这个世界讲为什么呢？毁灭的城市，将亡城。这个城市有一天要被除去的。这个世界有众多的苦难、罪恶的发生，使我们痛苦的不得了。但是我们还非常爱这个世界，它纵然伤我们千百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呢，如同初恋一样。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多痛苦？罪所带来的。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世界那么多痛苦临到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希望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空虚、痛苦来鞭打我们，使我们向往永恒。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越鞭打我们，我们越爱这个世界，很少激起对永恒的盼望，很少能够激起我们对永恒的向往。痛苦没有使我们盼望逃离世界，更多时候我们希望一切好起来吧，好起来让我再活几十年。如果苦难没有激发我们对永恒的盼望，浪费了苦难的价值，浪费了苦难教育我们永恒的意义。加尔文说，今世的苦难增多，妻子的不敬虔，孩子的不敬虔，疾病、财产的损失，这一切都是为了激发我们对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不要那么去爱慕今世。罗德的妻子是历代基督徒的一个警戒，不要回头去爱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一方面要确信这是天父世界，神掌管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责任，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的眼睛不要老盯着这个世界的物质，它会过去的，唯有永恒的国不被震动是永恒的。到了36节，我们看见罗德和他的女儿们，他们应该有公义的生活，或者可以回到亚伯拉罕那里，或者可以重新敬畏上帝，但是没有。他们面对一个难题，没有后裔，两个女儿就采取了罪恶的方式，或者是索多玛的方式乱伦。他们用诡计欺骗他的父亲，与他的父亲发生了淫乱的关系，就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叫摩甲，一个叫便雅米，一个是摩押人的始祖，一个是亚门人的始祖，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面对没有后裔的难题，没有提到神，没有把后裔的事情交给上帝，都没有。整个19章就显明，13章罗德的选择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他的眼里面没有上帝，没有应许，他对世界的爱慕将上帝的应许给挤压的没有空间，他对世界的观看大过了用信心观看上帝应许和上帝所赐的真实的盼望，造成了今日的悲剧。他自己如同从火里经过的一根柴，他的妻子爱慕这个世界成了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警戒，他的儿女们被罪恶玷污，从始至终没有提过上帝，用淫乱的方法解决后裔的问题， 惨败的家庭，失败的家。罗德的失败提醒我们，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教会，不要因为爱这个世界，失去了与上帝同行的生活。他的失败提醒我们，今生过着纵欲的生活，或许会得救，但是得救只是得救，没有任何的荣誉，没有任何的奖赏，悲惨的得救。他的失败也提醒我们，一个人无知的选择，失败的生活，导致整个的家庭落在更大的悲惨中。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家庭的比例很高，虽然人数不多，家庭比例极高，是因为丈夫错误的生活，不敬虔的生活，让这个家呀会落入更大的祸患里面去。看看自己的妻子，看看孩子，看看家庭每天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敬虔与不敬虔的区别。罗德失败也告诉我们，他虽然这样的软弱，贪爱世界，上帝依然爱罗德。上帝用温柔的暴力把他带进天国。罗德虽然失败，心里还有微弱的信仰之光，他对罪恶恨恶，他为罪恶忧伤，虽然微小，还是有一点点的敬虔。弟兄姐妹，我们和罗德相比的话，比他优秀吗？比他强吗？一点都不强，比他更惨。神也用温柔的暴力每一天颤拉我们，用温柔的暴力不断地牵引我们进入天国。除了他的恩典，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依靠自己完全没有希望。这一章只关注审判的时候，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求你怜悯，求你向我们说话，透过经文让我们看见你的恩赐，让我们看见你恩典的坚定，让我们看见你用温柔的暴力将罗德拯救出来，使我们看到你对义人，你对你拣选之人的爱永不止息，你对罪恶的审判没有任何的怜悯，你降下你的审判的怒火，除灭这个城市。上帝啊，用你的话提醒我们，用你的公义的属性来使我们警醒，用你怜悯的属性使我们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愿上帝用温柔的暴力常常的牵引我们往前走，我们懒惰不肯走，我们在地下耍赖贪爱这个世界。主啊，救我们，拯救我们，你也帮助教会中的家庭，让丈夫们以敬虔的样式生活，以敬虔的样式带领整个的家过信仰生活。愿主施恩帮助，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